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安息日的上午的聚会，我们来唱诗129首，一百二十九首。各位兄姐啊，长子，大家平安。感谢主啊，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守安息生日啊。那今天呢啊，按照我们教育股给我的一个题目啊，就是信仰的守望者啊，我们就以这个题目来做一个分享啊。那昨天呢啊，我们已经有分享了啊一个题目，就是为孩子画出真理的那一条线啊。那昨天小弟借的这个圣经就很清楚的他告诉我们啊，说什么是真理。我们昨天有讲到三个啊，不晓得昨天听的还记得吗啊，耶稣就是真理，神的道就是真理，圣灵就是真理，这个都是有圣经章节的一个啊这个记载啊，很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啊，所以讲到真理我们要知道就是指这三个，其他的你就不用讲，世上的那一些什么理论那个都不用讲，真理就是这耶稣神的道啊，就是主的道啊，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啊，这三个就是真理啊。那这个真理呢，你不能加增，你不能减少，哎，你不能啊这个把它挪移它的界限啊，为了我这个人的需要把它稍微移动一下没有关系啦，不可以啊，这个不能随我们个人的意思啊，真理这一条线就是这一条线，你不能够去把它移动啊，你不能把它做宽了，你不能把它做窄了啊，有人啊这增加了一些什么，就是啊这个有人把它删去什么，这个都是神所讨厌的啊。那我们今天呢来分享啊，从圣经的道理来分享这个信仰的守望者。我们先来看圣经啊，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 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啊，这个是我们的始祖啊，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神向人的所问的第一句话，他问亚当说：“你在哪里？”难道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当然知道啊，可是他特别要提醒亚当：“你在哪里？”其实神应该说：“你做了什么事？”神知道嘛？可是他要亚当去思考：“你在哪里？”那么今天这个也是我们的问题：“你在哪里？”神也要问我们：“你在哪里？”今天安息日，你在哪里？哎，感谢主，我在会堂里面聚会敬拜神。哎，你在哪里？啊，抱歉哦，神啊，我现在在 KTV 哦，抱歉了，我现在在跟人家去 party 去玩。你在哪里？这是神给我们的犯罪之后的第一句话。我们再看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第九节，第四章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哦，这个是该隐啊，那把弟弟哈，那亚伯杀掉之后哈，神就问他的这一句话。哦，我们可以看到神在问人的这种话啊，都很有意思。他明明知道亚伯被该隐杀了，可是他就特别问该隐了：“你的兄弟在哪里？”哎，难道神不知道说你为什么杀了这个该隐？要是我们，我们说那你为什么杀了你弟弟？我们会这样直接问。可是神不是，神问说：“你的兄弟在哪里？”啊，这个该隐怎么回答？说我不知道，当然他这个是犯罪的人他的一个说辞啊。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所以我们从神所问我们祖先祖的第一代、第二代的话，我们来做一个思考啊。第一代所问的说：“你在哪里？”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昨天我们谈那个真理的那一条线，我们既然知道真理的这一条线。所以你在哪里？你有没有离开真理的这一条线？你有没有离开耶稣？你有没有离开教会？你有没有离开这个不一啊？这个神所保守的这个范围？哎，你在哪里？我们能够回答，感谢主，我们大家都能够回答啊！主啊，我在这里。就像以赛亚先知他所回答的：“我在这里。”好，第二句话。就是怎样？不是你咯，不是问你哦，是你的兄弟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兄弟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戚朋友。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兄弟在哪里？有没有跟你一样在会堂里面守安息圣日？有没有跟你一样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跟你一样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想想看，神问我的第二句话。好，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信仰的守望者。我们不要像该隐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吗？”不对，神要你去关心你的亲人，你要看守。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开始我们跟各位来做分享，神对我们的一个所说的话。好，既然是一个我们谈到这种守望者，那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在过去的这个一些人类的历史里面谈到的这个守望者啊，那当然就是以军队里面最多了啊，军队啊，那军队里面都一定会派人来副守来看守来守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叫他是守卫啊，有时候我们会叫他是哨兵啊，哎。尤其是大家在休息的时候，一定要有守卫啊，这个啊要去固守。那或者是怎样？我们在那个大家在那个城里面的时候，那个到底城的外面有谁来了？不知道。 啊，是好人来，坏人来，敌人来，不知道。哎，那一定要怎样？有人怎样站在城门、城的楼上？哎，城门怎样？在那边看，在那边守望。哎，啊，我们看那个有的村庄，以前的哈，哎，那个电影里面呢，有时候会演，对不对？哎，那个村庄的那个最前面，你要进去的时候，它有一个塔楼，啊，那个是简单那个支架搭起来的，啊，那个都有派人哈，就站。当然站在那个最上面的地方，他看，哇！如果说，哎，有那个，哇，那个不好的哈，那个敌人啊，野兽来了，哇！赶快怎样？他是可能看用警告的，用敲钟来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守望的啊的一个角色。啊，当然这守望的还包含了怎样？哎，这个保护的，比如说那个啊扫罗王。哎，扫罗王啊，他有一次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啊，哇，追杀到啊这个一个地方啊，累了啊，大家就在那边睡觉，哇，神让他怎样，扫罗他们怎样，哇，全体的人都怎样睡得好啊，啊，这个好像啊，这个好像死人一样啊，睡得太好了，太香甜了哈，啊，哎，说大卫就怎样，就偷偷摸摸就进去了，哇，把他的那个东西就拿走，对不对？然后拿走又下来就啊就那边喊啊，哇，那个扫罗他以及他们的那些保卫他的人就起来，哇，大卫就责备啊，责备他的身边的那个将军啊，你怎么没有好好的那个看守你的这个王？你看到差点你的王就被我杀掉了啊！那我们知道哈，这个守望也有负责保护的一个功能，一个角色。所以不管是军队也好，或者是我们一般村庄，哎，都有这样的情形，或者是怎样，甚至这个农田、稻田或啊以前的那个农庄啊，以前的那种啊，比如葡萄园也好，啊，那因为那个范围蛮大啊，所以呢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守望。啊，那我们来看看树林的一个园地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来看一个经节啊，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六章，耶利米书第六章十七节。耶利米书第六章十七节。十七节说，我设立所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啊。我们看到这里啊，神设立所望的人啊，那以当时来讲，照理讲是本来就有那个祭司的一个职分，那这个祭司本来就是应该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可是当时的祭司怎样都失职啊，这个所以呢，我们发现那个祭司的角色哈，在那个啊列王的那种时期里面没有被彰显出来啊，都大部分都是怎样以先知为主啊，因为神就设立的这个先知当做这种守望的人。我们再来看这个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第七节，三十三章第七节，第七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啊，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这里很清楚的就告诉以西结啊，说你要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属灵的一个国度里面，属灵的一个神的葡萄园里面，神他会设立他的守望的人啊。那以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啊就是传道啦，就是我们的长老执事啦，就是我们的负责人，哎，这个是好，啊，是神所设立的。好，啊，那我们现在既然是他们都是守望者，那我们其他人呢，难道就不是吗？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守望者啊，那就像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创世纪里面第四章第九节，那个神对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从那个计划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信仰的守望者，只不过我们的个人的一种这个角色的关系，所以你的守望的范围可能大一点，可能小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长老职是我们的负责人，他的范围就很大，就是我们整个教会。那以我们家长来讲，我的家就是我要守望的。以我是一个宗教教育的教员，我要这个我的这个班就是我要守望的。所以我们要守望的这个我们要弄清楚那当然我们有余力的话，我们能够再扩充到其他的一个层次上面去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信仰的一个守望者。那为何要成为一个信仰的守望者我们来看那个33章的11节，以西结书33章的11节，我们来看11节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每逢我看到这一句话，我都非常感动。我们的神，他对于这种恶人他不是说你去死好了。我们有时候会对那一种那个作恶多端的尤其是伤害到我们的亲戚朋友伤害到我们的家族的时候，我就会生气，这个人让他死好了。可是我们的神他是讲，有慈爱，所以呢，他要彰显他不希望恶人的死亡。我们要知道这个神设立这个地狱这个地狱不是为人设立的，他的地狱是为谁？是为魔鬼撒旦，是堕落的天使来设立的。但是呢这个神这个要彰显他的公义，所以不听话的当然到最后也要跟魔鬼撒旦在一起那是没有，那这是彰显神的公义。可是他对人有他的慈爱，我们昨天有讲过这个神，我们神的慈爱是在公义为基础，以公义为基础这个我们的观念一定要正确你不能单谈这个慈爱，你也不能单谈公义都会偏差但是呢，在谈慈爱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谈公义。所以神他的慈爱里面，他不希望恶人死亡，他希望恶人能够悔改，他会给恶人有机会我们讲那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什么？那个尼尼微城，小朋友应该知道尼尼微城吧？谁去传警告？约拿，哇，好聪明，不错，你都有在注意听约拿去传警告，对不对？那尼尼微城有没有被毁灭？没有感谢主，没有，因为他们悔改了，他们了。所以呢，你看这个就是神的慈爱，但是呢，又过了100多年了，他们又开始换了，哇，一样毛病都出来了所以神就把他们灭掉了。所以神对恶人一样有他的慈爱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神的期待，神期待是什么？人人悔改归向神。今天我们在做先道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因为神要每一个人都悔改归向神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一个，为何我们要成为一个信仰的一个守望者的第一个，就是神期待坏人你要悔改归向神，好人你不要去犯罪，就是这样好人不犯罪，坏人要悔改这个就是神的期待。第二个你如果不做，如果我们没有来把这项工作做好，哇，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读这个以西结书第3章18节到21节。以西结书33章，抱歉，33章的这个18节到 二十一节，看一下啊，第三章哦，抱歉，我弄错了啊，是第三章才对，啊、这个眼睛有点老化哈、啊。第三章的这个十八节啊，十八节。十八节说：“我何时指的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听而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十九节：“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二十节，再者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从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去警戒，去提醒义人跟恶人。好了，你如果没有去警戒义人跟恶人，那这个罪就归到我们的身上。义人他没有听到了，他跌倒了，他死了，当然义人他一样要下地狱，一样要承受他的罪。那我们呢？因为你没有去提醒他，所以你也有罪啊。那恶人呢？一样，恶人你也要去提醒他，要去警告他。哎，他如果转离了恶，哎，他归向神了，他就不必死亡。但是他如果不听啊，他就要承担他自己的罪。你如果没有讲，一样，这个罪就归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宣道的一个功能，一个重要的地方就在这。为什么我们要积极宣道？因为我们要向那些外邦人，就是不信神的，就是恶人啊，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啊、哦。当然，我们这句话不能跟外邦人讲，对不对？啊、哦，我们知道就好。哎，那他们，那我们就要去警戒他们，我们去传警告。哎，就像那个约拿哈，虽然很不得已，他去传警告一天哈，哎，但是我们要积极做。我们积极做的原因就是这样。哎，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听，那感谢主，你就免去什么？你不听，罪就归到你自己身上，我就没有罪哦。所以我们哈、哦、要知道说，我们今天当一个守望者，一个很重要就是这样，救人跟救自己，救人跟救自己，你能够救恶人，你也能够救义人。哦，救义人，从义人的角度来讲，就是牧养，我们的牧养工作。好，比如说我们的教员，哎，你在宗教教育里面，你要好好的教导你的小朋友啊，你要按照圣经来教导，你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啊，自己的想要说什么，要按照自己的，不是这样子，你要按照神要我们说的话，到底神要你说什么，你有没有清楚？还是说哈，我应付一下，哇，当教员好，哎，好像很爽，人家都叫我老师，叫哇，好像不错。可是呢，你没有用心在这上面，这样子你是败坏你自己，你也败坏的你所带的这些小朋友，这样子是很不好的啊。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守望者，就是要他的重点就是说，救人跟救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每一个人。都要认清这个角色，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一定都要做一个守望者，因为你就是为了要救你自己，因为你就是讲我要救我的家里的人，我说我要当一个守望者啊。好，那如果守望的他是狮子的话，那当然我们刚刚讲过，他就要承担他的罪啊，因为神要向他追讨。追讨他这样的哈，他没有啊来传警告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一个罪啊，因为他害得别人怎样下地狱。哎，你不要说哈，不关我的事，哎，那边要死是你自己去死哈，那你啊，我自己保守好哈，我自己哈不要去犯罪，哎， 就好了，抱歉，神不是要你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积极的来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56章。以赛亚书56章，我们来看10节11节。56章第10节，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好，我们看到这里啊，这个是神哈，借着这个先知以赛亚在斥责那些守望者。好，我们看那个标题哦，你看那个标题就斥责这个守望者。这守望者怎样？哎呀，好像哑巴狗一样，好像怎样瞎眼的一样。那你守望什么？一个瞎眼的人，你叫他去守望有什么用？一个哑巴的，你叫他去守望有什么用？他看到了有什么用？他也不会叫，因为哑巴嘛。哎，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有时候在骂人是很凶的啊。哎，所以啊，这些人怎样？是牧人呢？以牧人来讲，就是当时的祭司，当时的先知啊。贪食啊，啊，不知饱足，只求自己的利益。那我们今天呢、啊，在教会里面，感谢主啊，我们这些负责人、长职啊，我们可以看到的啊，绝大部分的都是相当好啊，那都啊不会像这里所说的啊，那也是我们警惕我们每一个人啊。所以一样哈、啊，因为这是宗教教育者，所以我就要特别跟我们的教员来讲。你一季里面，你可能只排一课吧。我相信哦，在我们这种大教会，顶多排一课，很少。你不要说啊，好多排两课，哇哇哇叫，不用叫。我跟各位讲哈、啊，我以我目前的工作哈、啊，我一个月晚上都要排3到4次的领会，我还要每个礼拜六只要我有在。南投教会，像我今天没有哈，我这男的我要带造就班，信仰造就班，我在那个宗教教育的那个中级班、初级班，我都要上课，平均一季里面初级班2课，中级班2课，目前是这样子，所以你的分量绝对不会很多，所以请你好好的做，啊，不要像这里被神来说哈，这个狗贪食啊，那不知饱足，那这个只求这个自己的利益啊，这样不好。好，所以我们说哈，能救你自己，能救别人。所以那个提摩太前书4章16节就告诉你要谨慎你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来恒心啊。然后因为这样行啊，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保罗他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他就告诉提摩太，你要谨慎，也就是我们今天当教员的也好，今天我们当家长的也好，真的是我们要好好的来警惕我们自己，谨慎我们自己所说的所教训的。因为我们对啊、家长的话，你要教导你的小朋友，你会用什么样来教导他？你用神的话吗？还是用自己的情绪的话？我们的当了一个教员也是一样，你用什么样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小朋友？你圣经有没有好好的准备？如果没有的话，你当然你这个没有办法让小朋友得到造就，你自己也得到败坏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宗教教育的教员哈、哦、很辛苦，但是呢，我希望辛苦要做对，然后要有代价，然后要得神喜悦，一定要把它做好啊、哦。好。我们现在来分享我们如何来成为一个信仰的一个守望者。我们先来看一个以赛亚书5章，以赛亚书第五章， 们读第一节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五章，我来读一次，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回美的山岗上。第二节，他刨挖园子，卷起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那么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它是一个诗歌。那这个很多神学家把这一段称为葡萄园之歌。那我今天不分享这个葡萄园之歌，那我现在只是提供其中的一点来跟各位做分享。因为神的葡萄园很简单，因为他到第七节就讲到，哇，这个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啊，这个葡萄树呢就是指的犹大人。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教会就是神的葡萄园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神亲自经营这个葡萄园，那也就是神亲自经营这个什么教会。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啊，他亲自经营啊，他刨挖园子，捡起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我要分享的是盖了一座楼。为什么要在这葡萄园里面盖了这个一座楼？你们有没有想到，这就是很奇怪，为什么他要盖了这一座楼做什么？如果说我们来了解这个旧约时代的背景，你就知道，就我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农庄里面，一个葡萄园里面，他很怕，就是说，有那个敌人来攻打，很怕的就是有一个野兽来侵扰，所以呢，这一座楼就是一个守望的人要来在那里来看。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要在这里怎样来亲自守望葡萄园，他要亲自守望。好，那所以神呢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这个迦南地就是这个葡萄园，神把他们安置在这个回美的山岗上，安置在这个地方。那神呢就在这个耶路撒冷称为这个圣城啊，在圣城里面呢有圣殿，圣殿里面有什么？约柜，对不对？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信仰中心啊，这个就好像一座楼一样，成为他们的一个信仰中心。神在这里，神在这里。好，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刚刚讲过，教会就是神的葡萄园，所以在教会里面要有这一座楼。那这一座楼就是怎样我们昨天就有分享了，就是要有神的真理的根基，有真理为根基所以是以使徒跟先知为根基的。所以在教会里面要把旧约跟新约这样的一个真理呢，以这个为我们的基础，为基础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中心。所以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我们想到，就是说想到这个地方，就是想到教会，我要来教会然后在生活当中呢，这个教会是你的一个信仰中心那教会里面呢有这个真理，因为教会里面有真理，所以我就很喜欢来到这个地方。那因为在这里呢有守望的，我们的神他亲自要来守望好，那既然是这样子，这个教会里面要有这个真理为根基，那我们是神所设立的守望者，我们就不能够把这一座楼盖到别的地方去了。也就是我们要以圣经为一个根基。那感谢主，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就是怎样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信仰的根基，我们有这个真理以圣经为原则所以我们不偏离这个真理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每一个教员也好，我们的或者是我们的带领者也好，或者是我们家长也好，我们要记得不要把羊群带离教会，不要把羊群带离教会离开不要离开教会。我这样讲的意思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 在中区那边有一个教会，我听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曾经有一个教友在灵恩会的时候，他要带他们的清教组出去做一个活动。灵恩会哦，礼拜天哦，已经要守啊，这个早上有一节的这个啊聚会之后，就要开始啊这个圣餐礼，西教的圣餐礼了。他竟然要把那个小朋友带出去，那负责人跟他讲说：“你这样怎么可以呢？这样不对。”他还是要做，我觉得这个就是错误的。你把人带到哪里去了？你要带到教会，你不是带到自己的前面了。今天什么为重，你难道分不清楚吗？哦，虽然说你很会教，没有说我听说那个教员很会教，很会教导，可是这个观念错误的，那很可怕。你有可能就是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而已，你不是把人带到耶稣的这个面前，不是带到教会。哦，所以我们不要把羊群带离开这个教会，啊，这个很重要，啊，而且呢，这一座楼，啊，我们刚刚讲这个葡萄园的这一座楼，不是盖草寮啊，我们一般的那个，啊，那个如果是田里面的，哎，有一个草寮，一个工地有一个工寮，那个都是讲暂时的，啊，我今天有去工作，那我就啊暂时在那边休息一下，啊，工地也是一样，但是葡萄园里面是盖一座楼。那表示怎样？神要永远住在这里。那么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你的所望绝对不是，哎，我有空再去看哈，不对，不是，你要常常守望，常常守望，就像神一样。也就是我们，你的要那个哈，哦，啊，要知道这样的哈，哦，这个不是说哈，哦，那个我信仰可以放假，有什么假期？没有这一回事啊，哦。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这个啊，守望的人啊，因为既然有这一座楼盖好了，我们盖好了，那我们就要站在上面，要站在楼的上面，就好像说那个守城门的那个守望者一样，他一定要在站在最高处，他才能够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一样，我们既然要当一个守望者，我们要站在楼的高处，要站上去，你不要在下面。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就要追求属灵的一个灵修，一定要灵修。啊，不管是我们的长职负责人，我想这些他们都一定会做，那我们的教员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灵修，一定要好好的把圣经来哈啊做一个了解啊，然后甚至去把它实行出来啊，站在属灵信仰的一个高处，就好像说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那边记载的一个事迹，那时候是怎样，亚玛利人要来跟以色列人来征战，哇，那个摩西就跟那个啊耶稣亚说，你为我们带了一队人去打仗。哇，去打仗！那摩西他说啊，我要上山顶去。他说他要上山顶，所以呢，他就带着这个亚伦、户哦三个人啊，他们三个人就上去了。那上去做什么？不是能打瞌睡啊？哇，上去以后，他们就看到山下这边征战了。哇，这个摩西哈，啊，就开始祷告了。哇，手举起来祷告。哇，感谢主啊，神就帮助他们，就打胜了。哇，可是祷告了一阵子手会酸啊，就哇又垂下来啊，一垂下来就看到哇又打败了，又被打败了，又被亚玛利人打啊，他们变很强了哈，哦，哇，看到这个现象，他们知道了问题在哪里，问题不是在耶稣亚偷懒啊，哇，耶稣亚你怎么没有认真打仗，诶，有时候我们都会责怪别人啊，你怎么不好好做啊，也要想一想哈，哦，诶，是不是我的问题？摩西知道他的问题，那问题在哪里？我没有祷告，我没有祷告，耶稣亚书。诶，我们今天的思维要注意一下，有时候我们说，诶，工作怎么没有做好，想一想是不是我没有祷告，我们没有帮助祷告，所以工作才出了问题。不是他没有，他做不好哦，他有尽力做，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诶，我们就魔鬼来困扰我们，诶， 好，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摩西亚人，他们在山上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教员也好，我们的这个带领者也好，我们的家长也好，希望我们能够站在属灵的高处，信仰的高处。你站上去了，你真的有在灵修了，你才能够看清楚真相。真相是什么？你才能知道啊！你不然的话，你看摩西他如果是在山底下，他没有上去，他就假设了他在山底下祷告哦，祷告啊举手啊，可是他知道战况吗？绝对看不清楚，他也不知道啊。阿斯说啊，我要帮助祷告，好，帮助祷告啊，打胜了啊，结果手又酸了啊，我就休息一下嘛哈啊，等一下那个手不酸了，我再来祷告哇。耶稣也一直输，可是他有看到吗？不知道。哎，搞不好又在那边责怪。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哦，有时候我们这种祷告的力量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就像这里亚伦、摩西、布偶他们在这个山顶上所以这个守望的人要站在这一座楼，以这个信仰为根基的这个真理的根基上面，你要站在上面属灵的高处，这是第一个，成为一个这个守望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你如果不追求这个属灵的高处，那抱歉，你很难成一个好的守望者，你很难，因为你看到的跟别人看到的都一样。就好像说我刚刚讲的例子，摩西如果是在山下，他跟耶稣亚看到的搞不好还在那边互相责怪。耶稣亚说你怎么不祷告啊？摩西说啊，你怎么不好好打仗，怎么责怪了，没有意义。好，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一定要尤其是当守望的一定要追求属灵的高处。第二个，既然你在属灵的高处，不是叫你在那边打瞌睡。我们刚刚讲过摩西、亚伦、户尔不是在那边打瞌睡啊，不是说哇山上的风景好漂亮，我们来欣赏一下啊，山上的这个空气很好，我们在那边休息一下。没有，他们是在那边祷告，所以要有警醒的心，要警醒。你站上去的好像一个守望的，你站上你要警醒啊，你不能打瞌睡啊啊！所以主耶稣他就告诉我们马太福音24:42，就说所以你们要谨慎，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我们不晓得主耶稣他什么时候还要再来，讲了2000年还没有来，那是不是不来了吗？不对，他会来。我们要常常提醒。我记得我小时候主必再来，主必快来，这个道理常常听，常常听，小时候常常听，现在才少听，现在很少听到，很少的人在讲这种主必再来的道理。所以我们的心呢，就一直好像有点在打瞌睡了。就像主耶稣说聪明的也在打瞌睡了，那个愚笨的也在打瞌睡了。但是呢，我们要真的要以警醒的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6-7六节说，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第七节，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我们就看到这里这里就是保罗来提醒当时的这个信徒，那也在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所以这里保罗所讲的这个睡觉不是真的睡觉，也就是说就是等于说醉生梦死。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现象，很多人是醉生梦死，他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尤其你看到那个拿手机的有拿手机拿到怎样走到被车子撞死也有，是醉生梦死嘛？对 啊，不一定是手机而已啦，你只要是沉迷一项事物里面，你就常常是这样醉生梦死。那保罗他提醒当事人，也在提醒我们现在的人，我们不要像那个睡觉人的睡觉，你不要像那喝醉的人在啊那一样在那醉，好、哦，因为我们是守望者，我们既然是守望者，所以我们要警醒啊，求主耶稣呢来保守我们。所以彼得呢，他也告诉我们啊，说务要谨守警醒，为什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哎，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哎，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彼得呢，他就再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警醒？一个很简单的理由，魔鬼他是如同吼叫的狮子。我们刚刚讲过啊，那个地狱是为魔鬼预备的，可是他不甘愿了 啊，所以他希望就拉一些人怎样，哎，来跟他作伴，哎，那你愿意吗？如果今天魔鬼显现给你看说，来啊，跟我在一起啊，你要吗？我想你也不会要。可是呢，偏偏呢，魔鬼就藏在什么哇一些啊你看不到的地方。他在招手啊，跟你招手，来呀来呀，手机好好玩哦，来呀来呀，派对好好，来呀，酒很好喝哦，来呀来呀，都一直在跟你招手。你无形当中就被魔鬼怎样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你都不知道。你说没有关系，我喝一杯不会醉，哎，啊，一杯没有关系，再两杯，哇，到最后你就沉迷在里面了，很可惜啊。所以魔鬼就像这样子，他就一直在看你，如果信心坚强的，他不敢来啊，哦，你有在追求到的，他不敢去碰你，对。但是呢，你如果说有点在迷迷糊糊了，那可能呢，魔鬼就一直要把你拉过去。那我们啊，我们警醒的人，我们信心坚定的人，我们在追求灵修的人，那你看到你的亲人啊，好像要开始偏了，你要赶快啊把他叫醒啊，那魔鬼是准备要吞噬他了，难道你任凭他去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守望的人的责任，你警醒自己，警醒别人啊，你要看到，哇，我们知道是不是有人已经开始在骗你的啊，那这样子就不好了。好，再来我们来分享啊，守望的人呢，除了要警醒，还要怎样？眼睛要好，你眼光哈，你的眼睛哈，你要看清楚了。哎，你如果一个近视眼哈，像我那个近视的，哇，就有时候哈，有些字哈，哎，就还可以看得到啊，有些哈，因为现在有近视又老化哈，你看我现在看圣经，有时候就看不太清楚，就有时候用猜的哈，哎。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啊，你一个守望的人，这个眼睛很重要。你如果眼睛看不清楚啊，你就不知道说，哇，那前面已经有很远的地方已经有那个敌人来了，那你就不知道，你就没有办法发出警告啊。所以要有这种属灵的眼光。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第十节，十三章第十节啊，第十节啊，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所有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为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这是啊，罗德跟亚伯拉罕他们，因为两边的牛羊都很多了啊，财产很多哈，他们的财产就是牛羊啊，都要草吃，都要水喝，所以呢就开始会争了。一开始呢，他们都在一起，因为数量还不是很多哈，可以在一起啊。到最后呢，哇，太多了，就要争。那亚伯拉罕说啊，我们都是骨肉嘛，那他大人有大量，我要跟罗德讲， 你就挑吧，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前我就向后，你向东我就向西，哎，要不然他就让他挑。那第十节就讲到罗德，他的举目看哦，他用眼睛看哦，哇，那看，哇，这边约旦河前面，哇，好漂亮，哇，神还没有灭，因为这时候还没有灭嘛，哈，哎，就像什么两种形容词，我们看他有两种形容词，说如同怎样，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我看到这里，我真的是哇，吓死了。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地方被形容两种形容词？第一个人用人的看法跟神的看法，人在看像伊甸园，神在看像什么？埃及地。埃及是什么？那个虽然你说文化水准很高，可是是堕落的地方，败坏的地方，就像埃及地。好，第二种讲法啊，我现在要讲的是主要，我重点在第二种讲法啊。这个罗德啊，怎样患了近视眼，近视啊，眼睛没有睁开啊，没有长亮。那个哎，因为呢，这个整个平原的最后面是什么？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些城市在那里，整个平原的最后面，他只看前面了，没有看后面。哇，看得真水啊！哈，哎，他就挑了，很可惜，就是这样一挑啊，就出了问题了，因为就开始移动了。哇，他一移动呢，哇，这个平原一开始哈，他哎，慢慢的就靠近了怎样？这个索多玛这些城市，我说这个索多玛城市是怎样？致命的吸引力，会让你死的致命哈。致命的吸引力的城市啊，气压很细，气压温细，到那里一定死。你看罗德的一家人，如果不是天使把他们硬拉出来，一定都死在那里，真的是致命的吸引力。那么在后面，前面的是平原，约旦河全平原很漂亮，后面是致命的吸引力的，在那边等候他，他竟然看不到，把全家带往那里。你看这一个守望者诬告妖心，把整个家带到那个什么那危险的地方，差点全家都死。好，我下午我们再继续来分享，我们早上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来唱诗352首。
我生命 从身体开始我满足，我快乐歌唱荣耀归于真神，因他赏赐恩典救赎，那伤我灵魂在那磐石血中，如在干渴地的饮品，打伤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他大能手将我扶住，他大能手将我扶住，让我穿上洁白衣，谢谢圣风与救主在云中相逢，与众生不是用自己仿佛歌颂，完美救恩奇妙恩宠，那当我灵魂在那磐石血中，如在坎坷地的饮品，那当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那他能所向往。